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众人在今天早晨这一个美好的时光，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还给我们机会，主啊，是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来在你的真道上能够得以建立我们的信仰。主啊，我们虽然很多东西我们觉得很有限，我们作为外邦人，作为在这个时代里边，真是教会历史已经走过2000年，里边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说法，主啊，也必然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惑甚至于混乱。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真理的圣灵，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借着你自己的灵启示你的众先知所要传讲给我们的这些记录在圣经里边的话，主啊，好使我们今天不至于走错路。主啊，你曾经应许我们，你说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啊，我们现在所求的是什么呢？主啊，乃愿我们能够把你纯正的道装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并且给我们信心，是吧，是我们能够与所领受的道来调和，是我们不仅仅是学习的人，也是遵行的人。是吧，正如你经上所应许我们的话说，在我们所遵行你的这个圣经，你的真理的理念，是吧，我们就必然蒙福，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命令。是吧，让我们遵行你的话，就是爱你，爱你，爱弟兄姊妹，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也把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你赏赐给我们这一个身体，主啊，让我们好好的管理。主啊，是我们在身体里面来经历许多你的恩典，明白许多道理。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继续的怜悯恩待。主啊，我们弟兄姊妹有任何的困惑，主啊，求你自己施恩帮助。谢谢主，祷告祈求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好，上次呢，咱们把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啊，第13章，关于爱的恩赐，这一章呢，大概的走过了一下。那么在这个后半部分啊，我们重点把这个13章关于爱的描述啊，关于爱的描述做了大概的分析哈。这个正像圣经本身告诉我们的，这是最妙的道啊，最妙的道。为什么是最妙的道呢？啊，因为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因为就像13章最后所说的啊，如今所存的有信啊，长存的啊，有信有望有爱，但是最大的呢是爱。那为什么啊？因为呢，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主那里去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先知讲道之能啊，终必归于无有了。因为我们跟主面对面的时候就不需要了，是吧？说方言呢，也必终于归于无有了。啊，知识呢也归于无有了啊，这些呢都，那么这里说信啊，信到了时候我们面对面了，就不需要像现在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要凭着信心了啊，这个也不大需要了。那盼望呢也不需要了，因为已经得到了啊，所以只有爱是永远长存的啊，所以呢这个爱啊，那么主耶稣咱们上次也提到了啊，他在世的时候，曾经跟门徒说过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这个当主耶稣把门徒拆出去啊，这个记录在路加福音里边哈，拆出去以后呢，门徒回来很兴奋啊，因为他们得了很多的能力，甚至于呢连撒旦都服了使徒的权柄哈，那使徒感觉到非常兴奋，但是主耶稣却说，你们不要因为撒旦服了你们，或者说你们做了功了，很有果效，做了很大的工作，而感觉到很高兴。 相反的呢，要把要因着你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而感到高兴。所以这个呢就提到了生命与工作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啊就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恩赐里面呢有两个大恩赐我们需要去关注啊。一个是我们自身的生命啊，一个是外在的工作。那么爱的恩赐是生命，对吧？所以这个圣经里边说啊，爱它是啊，这个是字很重要，因为是呢就是你是爱啊，我们要是爱啊，所以不是你要这个有爱啊，或者是你做到爱啊，不是的，而是活出爱啊，这个要光一样啊，光，因为你本身呢你是光源，所以你才能发光啊，所以呢你不要成为一个反射光啊，反射光就是你自己像月亮一样，你自己不发光啊，然后呢你只是反射光啊，所以神让我们最重要的是得着生命啊，因为耶稣来是要得着生命，而不是叫我们有了生命工作自然做成，是吧？但是做了工作不等于有生命，这个中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其他的所有的属灵的恩赐大部分都是与工作有关系的，所以是为了造就啊，为了造就，这个造就呢啊，这个造就呢就是工作啊。那么造就什么呢？当然是造就生命，对吧？所以说爱的恩赐啊是使我们做工作的那个基础，所以两个互相之间的关，互相之间关系啊，所以要求有工作的恩赐，那么更要求要有爱的恩赐啊。所以这里前边十三章说了，如果没有爱的恩赐啊，我们的工作都没有意义啊，那些工作都没有意义，也不能造就别人啊，或者造就了别人根本就对我们自己没有益处，对吧？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啊，就是这个爱的本质和工作之间的关系。这个有一些的教会里面的有一些伟大的人啊，曾经做过伟大的工作，但是后来呢结局不太好，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这个关系呢就是生命本身呢还不够那么成熟，但是工作很大啊，工作很大，所以当人的目标呢都集中在工作上而没有看重在生命上的时候，所以当工作越来越大啊，工作越来越大，而生命承受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骄傲，就开始假冒伪善，就开始到最后生命就垮掉了。表面看来这些工作呢都是一些很好的属灵的工作，可是他可能造就了很多别人，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他行这个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各种的异能，可是呢最后呢主说我不认识你，那这个就糟了啊。所以呢我们尽量啊要保持生命与工作之间的平衡。当然了，如果生命很丰盛但是工作很小啊，这个就是一个浪费，对吧？但是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工作大于了实际的生命的承受度，结果导致很糟糕的后果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把这个爱的恩赐啊和其他的属灵的恩赐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看法哈。那么在这个十三章的后半部分啊，咱们快快把它看一下就好了哈。从第八节往后，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哈，说爱是永不止息啊，爱是永不止息。这个在原文里边，他似乎呢说爱是永远不会衰败啊，或者不会fail 哈、啊，就是不会使我们感觉到失落了啊。所以呢，下边就说先知讲道之能。啊，说方言啊，知识都必归于无有啊，包括这使徒啊、先知啊、这个教师啊等等这些啊，都必停止。也就是说，这都是一些工作啊，因为工作达到目的以后，他就不需要了，对吧？那么，但是呢，生命啊，因为爱是生命的特质哈，这生命是永恒的，因为我们得永生嘛，是吧？永生里边就是爱是永远的。那么到了天家以后，到了永生里边以后啊，我们的这个下一次咱们讲到从死里复活啊这件事情，进入永世的时候，那时候是还有什么恩赐吗？现在不知道，正像这里所说的啊，说我们现在呢。知道的有限啊，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因为咱们还是活在这个肉体，活在世界啊，我们与神之间还是在立约的关系里面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跟主之间完全合一的那种状态当中啊，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就好像圣经上说啊，我们是对着镜子看啊，模糊不清，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镜子和当时的镜子不一样啊，当时的镜子呢，基本上就是用铜、青铜磨出来的哈，所以那个镜子的清晰度和咱们今天所用的这个玻璃、水银的镜子，那根本不是一回事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啊，我们对着镜子看是模糊不清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啊，对于属灵的事情呢，我们并没有100%的清晰的把握啊，所以现在论定这个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啊，或者甚至于说是不敢有那么肯定的论定啊，好像我们什么都知道，其实不是的啊，所以呢，说等到呢完全的来到啊，这一切都必归于无有了，也就是说等到我们啊。死里复活啊，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的时候啊，世上的这一些东西就不再是这个样子了哈。所以以前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啊，这个心思像孩子啊，意念像孩子，即使成了人啊，那些就觉得小儿科，我们所说的是吧，就不必了啊，就丢弃了啊。因此呢，我们现在呢，还是在处于。跟主立约的状态里头啊，所谓的立约就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要遵照这个应许来守住这个应许啊，直到这个立约的兑现啊，直到它兑现了，对不起啊，这个约兑现了啊，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约所应许我们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把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了，对吧？我们已经有了儿子的名分，把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和我们将来有一天死里复活，结束了这世上的路程，与主永远同在的那个状况呢，把它混淆掉了，啊，以为我们今天已经活在那个状况里边了，不是的，啊，今天我们还是在一个模糊不清的状态里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凭着信啊，这个是最关键的，是吧？我们凭着信，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见到啊，所以我们不是凭着感觉啊，而是凭着信。那么感觉有没有用呢？有用啊，可以成为我们的印证，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啊。建立在感觉上，而我们的信一定要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啊！我们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良知来认识真理，建基在真理上的，这是非常理性的啊！ 那么这样的信呢是稳定的，你建基在感觉上的是不稳定的，对吧？所以呢这里啊，这个如今所存的虽然是有这些的工作，有这些的恩赐啊，但是最重要的最大的是爱。因为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啊，我们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带走的，对吧？什么可以带走呢？啊，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天上的财宝是什么？你怎么样啊，或者我们怎么样叫做积攒财宝在积攒财宝在天上呢？大家想一想，天上的财宝是什么？有人呢
永生的生命吧。
我前些日子听了一个印度啊，印度的这个一个不知道可能是印度教的人还是佛教的人啊，他们来讽刺中国人啊，他就说中国人啊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民族啊。那为什么呢啊？因为他说中国人聪明到可以在地狱里边开银行，是吧？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黄纸黄标纸啊打上地狱里边的钱的数字啊，随便打，你愿意打多少打多少啊，然后一烧就存到地狱的银行里边去了啊。所以呢在阴间地狱里边的我们的亲人啊什么东西可以到地狱的银行里边去取钱来花啊。所以呢他们说啊，中国人太聪明了啊，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民族能把银行开到地狱里边去。我们看到人啊何等的自我欺骗啊，这个自我欺骗到一个地步，真是到了未绝伦的地步啊，真无可想象的地步啊。所以说呢啊，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哈，其实主耶稣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积攒财宝在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呢？只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积攒财宝到永恒的，这样东西就是我们经过在神的真道上，在重生的生命里边，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在耶稣基督的保护和他的宝血的救赎的里面，千锤百炼最后那一个到主那里去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就这个，就是使徒彼得所说的啊，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这丰富是什么呢？不是钱财，有人想在这里地上多奉献钱啊，奉献给教会的钱就等于奉到天堂去了，不一定啊。因为主耶稣说，如果你奉献是为了让别人看见，得别人的夸赞，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了，所以说生命啊，我们的生命那是唯一能带进天国的，肉体带不了去，世上的任何物质都带不了去啊，工作本身也带不了去，只有工作的那个效果啊，工作的那个效果带去了。就像我们在学校里边啊，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最后呢我们从离开学校的时候是装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那些知识，对吧？我们以前做的那些练习本啊什么东西的都毕业的时候就没用了啊，那一些不是那个练习本你做了多少本你就有用，而是呢你经过那些练习本以后把知识掌握了，那么这个才是你毕业的时候能够带走的那个真正教育最后所产生的那个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看明白，工作是为生命啊，当然生命呢也是为工作，但是最后呢结束的是工作，带走的是生命。这个关系我希望咱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能够牢牢的把握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边呢，我们就进入到 第十三章啊，弟兄姊妹，针对上面的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感动、分享的？关于爱的恩赐。
我就分享一点，就是刚刚是谈到了这个希望爱的哈，就是说爱是最大的哈。那我们从这个三个关系看呢，就是说呢，爱呢，它也是从它是从信心出来的。我们不是讲的这个肉体的爱啊，根据鲁伊斯讲人间四种爱哈。那么你比如说这个爱，你天生就有父母爱子女哈。那么有朋友之爱啊，还有等等哈，夫妻之爱等等哈。那这个圣经上讲呢，这个爱呢，它是从信心出来的。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呢，这个原来这个在基督里受割礼和不受割礼都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所以这个爱呢，它是从信出来的，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你这信心里面呢，正确的信心是带着爱的。而从这个爱中呢，这个他爱也是从他信心中出来的。那么盼望是从哪儿出来的呢？盼望也是从信心出来的。因为希伯来书话说呢，信就是什么？就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所盼望之事的确据。就是信是未信，没有看见之事的实底是所这个盼望之事的确据所以这个信盼望它也是从这个信心出来的。但是这个我们讲啊，就是从我们接着我们的生命改变这个出来的。那信心从哪里来的呢？信心啊，不是我们天生能，就是天生就带来的，而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是神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信心的同时呢，这个爱和盼望就都出来了。我们以前这个老我，我们生命中这种爱，比如说你对妻子的爱、对儿女的爱、对父母的爱、对朋友的爱等等，这些爱。这些爱由于犯罪以后呢，这些爱呢，它掺了杂质了，它这个不能够使我们把这个爱的它的真谛发挥出来。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这些爱原有的爱呢，即使我们信了主以后呢，与神的这个爱的源头、信心的源头、盼望的源头接在一起以后呢，这些爱就得到了升华。也就换句话说，也得到了洁净，这个去除的杂质，这个爱呢就变成了阿嘎佩了好，我就分享这一点啊。
好，感谢主啊。当然，刚才王恒弟兄提到了，爱是一这个信是一种恩赐哈，神所赐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不太多讲哈，但是呢，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哈，就是我们的信，神给了信啊，是如何的信的恩赐，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些问题上都能够清楚哈。好，我们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到关于十四章里边哈，其实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重点的问题是在讲方言的问题啊，重点的问题呢是在讲方言的问题。哥林多教会保罗在一开始就提到了啊，说论到属灵的恩赐，你们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提到了哥林多教会呢是一个非常看重属灵的恩赐，而其中呢方言的恩赐似乎是一个被特别看重的恩赐啊，因此呢特别提出来了第十四章这一章的经文呢来讨论啊关于方言的问题。其实从十二章开始呢保罗论述属灵的恩赐，这里边呢保罗论述，当然这里边呢它具有普遍的对于我们对于恩赐对于搭配这个基督的身体啊这个原理的认识啊，但是他呢是借着对于方言恩赐的 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来展开讨论的啊。所以呢，就是他一开始就说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啊。所以神要叫我们明白关于属灵的恩赐的问题。的确啊，这个方言的恩赐呢，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导致的混乱不少啊，到今天为止呢，仍然有很多的认识上的混乱。那么作为咱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啊，从真理上先来认识，这个很重要，对吧？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牧师你确保你被圣灵充满过吗？对吧？我说我不敢肯定，对吧？他说那你凭什么来做牧师呢？对吧？我说我就凭着我内心的感动和圣经真理的印证，还有教会这个对我的印证，对吧？他说这个你居然都不敢确定啊，你自己是否是被圣灵充满过啊？这是太可惜的事情。我说圣经哪个地方告诉你，你一定会知道你被圣灵充满呢？对吧？当然，圣经写了很多，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呢，基本上都是路加写的，是吧？路加他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知道这个人被圣灵充满呢？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是吧？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哥林多教会虽然有方言的恩赐哈，可是呢，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啊，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因为它的属灵的恩赐很多，因此它就特别成熟。我们看到这中间并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也困惑我很长时间啊。我曾经在主面前切切的祈求啊，然后主的话，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啊，给我很多安慰。主说，风随着意思吹啊，这是讲到重生的问题，因为我们重生就是圣灵的工作，对吧？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重生这件生命里边的这件事情呢，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对吧？风随着意思吹，你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对吧？这个从灵生的也是如此，对吧？所以我们要透过某一些的现象来断定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至少到现在为止呢，我没有看到哪一个现象啊，能够使我100%的确定只要有了这个现象就肯定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对吧？圣经上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固定的现象，说只要出现这个现象啊，他就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么有声音说，初期教会的时候啊，他们使徒们看见他们说方言啊，这个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证据。这个等会儿咱们再慢慢的去看这个问题哈。圣经上所表达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先不提前过多的去分享，咱们先看圣经本身在说什么。好，现在呢，有圣经的可以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4章啊。这个如果你的屏幕够大啊，或者你能看清楚的，那就看屏幕。咱们先把这一章经文呢先走过去。他说一开始啊，说你们要追求爱。其实追求爱这句话呢，也可以说你要追求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因为神就是爱。爱的恩赐就是神把他自己的生命再一次造就到我们的里面。所以爱不是一个工作性的恩赐，能力性的恩赐，不是的，它是一个，它就是生命，对吧？耶稣说这个爱我的啊，就是你表现出这种生命的啊， 就是这个我们在他那里得着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啊。所以我们要追求爱啊，我们不单单是要追求外表上我们要做到那些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得着神的生命，对吧？那么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所以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么这个中间这个也字啊，圣经中文的翻译呢，就是说爱是本质啊，这个属灵的恩赐呢，是爱要表达出来所需要的外在的能力，这两个都需要的啊，不是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怎么样啊，这个就像手掌的掌心和掌背啊，可是呢爱是基础啊，爱是基础，恩赐呢是外在的力量能力啊。那么说我们当要追求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呢啊，说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啊。圣经上用了这个做先知讲道啊，或者说是说预言，那么这个给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现在呢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呢，就跟当年的以利亚以赛亚写以赛亚书啊，写使徒们写圣经是一样的先知的功能，不是的。这个是语言上的问题哈，这个因为我们中文一提到预言啊，就好像在说未来的事情，对吧？其实不是这个意思。预言就是我们替上帝讲话，就是上帝的话临到我们，我们把上帝的话讲出来，这个就叫做预言。所以先知也不是说像我们今天可以将来预告将来的事儿的那个先知的意思。这里的先知就是他从神那里领受了信息，然后把它传递出来，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是吧？在这里有一个字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啊，就是这个更字，对吧？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你要更要羡慕呢？也就是说在这个许多的恩赐里边啊，在许多的恩赐里我们更要羡慕的就是从神那里领受信息然后能够传讲出来，是吧？这个是更要羡慕的啊，所以这个更字，对吧？然后下边呢，他对比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呢，对比的是什么呢？就是方言的恩赐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啊，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里却是讲述各样的奥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实在是难以100%的啊向弟兄姊妹来分享清楚，因为啊我个人没有明确的这个方言的恩赐。那么也有一些人就跟我说了啊，说做先知讲道呢是对人说，是造就安慰劝勉别人啊，做先知讲这个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啊，做先知讲道呢乃是造就教会。所以有人就跟我说了，你没有方言的恩赐，你连自己都不能造就自己，怎么能做先知讲道造就教会呢？其实这种说法呢是一种对于这一段圣经的这句圣经的一个谬解哈。在这里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我要问自己是不是属于教会呢？难道做先知讲道只造就教会不造就自己吗？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使徒保罗他所说的啊，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说方言最多是造就自己，其实做先知讲道呢就是又造就自己又造就别人，因为自己和别人都包括在教会里面，对吧？那么也许有人问就问了啊，说这样的话神还给方言的恩赐要干什么呢？这个咱们接下来等会儿咱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啊，圣经借着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羡慕这个恩赐的时候呢，我们更要羡慕什么恩赐？ 但是在这里没有翻过来说，没有说这个你们要羡慕属灵的恩赐，更要羡慕说方言，对吧？这里没有说做先知讲道最多能造就教会啊，说方言是能造就自己的，并没有这样说。相反的，我们看到这个更要羡慕的是先知讲道而不是说方言。那么在12章里边他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啊，说其都是说方言的吗？所以有一些人说呢，初期教会啊说方言是常态啊，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说的，但是圣经没有这样印证而是说这个说方言呢其实都是说方言的嘛，它也不过是一个众多恩赐当中的一个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圣经本身它要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健康的把握好，继续往下看啊。所以这个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是造就劝慰安慰劝勉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恩赐是干什么的呢？是圣灵随己意赐给我们这个然后是为了造就人所以先知讲道就这样。那么我们认为先知讲道是既造就自己又造就别人，方言呢是只造就自己，很难造就别人。所以圣经说方言这个我愿你们都说方言，也就是说他愿你们都说方言，并没有说你们每个人一定都会说方言不说方言不行并没有这个意思然后下边说了，这里又出来了一个更字这里又出来的更字，也就是说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而且在后边的就经文里边就是说如果方言不翻出来的话，那么做先知讲道呢就比他强了这是在这说的就比他强了。所以谁强呢？不是方言强，是做先知讲道比他强弟兄姊妹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不要认为我在这里为自己辩解好像说我没有方言的恩赐，但是呢主给了我解经讲道的一定的恩赐，所以呢我就贬低方言强调自己的恩赐。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咱们来看圣经本身在说什么这里说我愿你们都说方言，对吧？然后呢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这里边就更了他说因为说方言若不翻出来使教会得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客观事实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在教会里边特别是在灵恩系统的教会当中，我看到的我观察到的，虽然我观察到的可能不全面但是我观察到的没有说方言，没有翻方言的恩赐，我没有听过一次有说方言的人有人在旁边替他翻译的，没有一次。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哥林多前书里边所提到的方言和使徒行传里边所提到的方言不是一回事，是吧？这个使徒行传里边的方言虽然在原文里边是同一个字都是舌音都是舌音，但是在中文的翻译里边似乎为了这个区分这个现象的区分呢用的语言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对于当时使徒行传里边初期教会诞生的时候那个方言的现象和哥林多教会所说的方言的现象呢是不同的表现所以这两个方言呢不能混为一谈。你看这里说五旬节的时候到了门徒聚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大响声下来了，好像大风吹过那时候120个门徒使徒坐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某一个房间里边， 然后有舌头好像火焰啊降下来了，所以降下来的是像火焰的舌头，降下来的是舌头，对吧？那么这个舌头要干什么呢？啊，分落在个人的头上，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表现什么呢？就按照圣灵所赐的什么口才，然后说出别国的话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下啊，这个第四节我们看看原文啊，说说起别国的话来啊，这个这里边啊，说另外的一个国的话吗？啊，我们看到不是，而是舌头啊，这个本身这个这 glossa 这个字呢，就是舌音啊，舌头。那么这个呢，跟后边所提到的方言是同一个字，但是中文呢翻译的时候并没有说他们得着口才就说方言，而是特别提到了别国的话，在后边呢就没有再用这个别国的话，而是用方言。那中文把它特别用了不同的字来把它表达出来呢，就是我们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就是说使徒行传里边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使徒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们所说的那种舌音啊，这个就是英文里边所说的 speaking in tongue 啊，这个 tongue 用舌音啊，这个舌音的结果是什么呢？啊，这个舌音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看啊，他们说就稀奇啊，惊讶的就看到，哎，这些人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素来所说的相谈来讲话呢？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啊？有人统计了这里边有15-16个不同的地点啊。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里没有翻方言啊，没有翻译的啊，没有说这里他们就是说的是舌音，然后呢旁边就有一个人把他们讲的就翻译出来了，不是这样的啊，而是他们说的是别人能听得懂的，真的是别国的话，我就说啊，咱们都是中国人啊，忽然间一个现象出来了啊，就咱们中国人该说德语的说德语，该说法语的说法语啊，该说太平洋岛子上的这个萨摩文语就说萨摩文语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同时几十种语言啊，十几种语言同时说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想象啊，这个是五旬节的时候的圣灵充满说方言的表达，也就是说本来他们是不通言语的，那么结果圣灵充满了以后呢，他们就能沟通了啊，能表达了，这个是五旬节的这个方言的特征。可是到了后来呢，啊，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教会，那么这里边所说的方言呢，啊，是本来都是哥林多人，啊，本来都是可以互相沟通的，啊，但是呢，这个却是一种彼此听不懂的方言了啊，这个所以说这里边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啊，是教会得造就的话，也就是说那个方言是说不懂的，是听不懂的啊，所以后边已经说了啊，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如果只用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或解释，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是吧？这里就说了啊，说这个就是那无声音无气息的物啊，或者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啊，它如果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辨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的是什么意思呢？啊，所弹奏的是什么意思呢？啊，说如果吹无定的号角怎么能打仗呢？啊，说如果你们也是如此啊，说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对空气说话了，对吧？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今天 教会里边，就是灵恩系统的教会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方言，就是这里所说的这种听不懂的方言啊，所以我基本上这个听到的这些啊，基本上都是沙巴拉沙巴拉沙巴拉拉巴拉拉巴拉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是这些东西啊，完全听不懂它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这里说了啊，世界上声音虽然多，却没有一样不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你发出来声音一定要有意义。所以我说沙巴拉沙巴拉沙巴拉，你听了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你听不懂，你听不懂对你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有些人时候我就问这个说方言的人本身，你能不能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自己也不明白。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方言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保罗在这就在论述这个问题了，是吧？所以第十一节这里就说啊，说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人啊，我也以他为话外人，也就是说大家根本就不能沟通，是吧？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在这里说，你们也是如此啊，是吧？既要羡慕属灵的恩赐，下边说就当多求，看到吗？多求啊，这个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比较的问题，要多吗？所以前面讲到要更吗？是吧？这个是我们看到啊，圣经里边并没有特别的鼓励，并没有两个两个信息。第一个就是必须说方言，没有这个教训。第二，也没有说方言的恩赐是比别的恩赐强，相反的，别的恩赐比方言的恩赐强，啊，这一点是明确的啊。所以下边就说了，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翻译出来，啊。在这一点上，我所有接触过的啊，其他弟兄姊妹接触的灵恩的教会啊，我弟兄姊妹请注意，咱们尽量不要用所谓的灵恩派啊、福音派什么这个派那个派，不存在什么派什么派，啊，这是撒旦魔鬼的一个诡计啊，让我们分门别类，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只是说追求这种现象啊，我们追有些弟兄姊妹追教会啊，追求这种现象。那么这种追求对不对啊？在这里我们说，如果真的是你要追求方言的恩赐，要在众人面前说的话，那么呢就要同时求翻出来啊。说如果我说方言用方言祷告啊，是我的灵祷告，我的悟性是没有果效的啊。我不知道保罗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那悟性没有果效也就是灵祷告，那么我不明白啊，我说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祷告，灵里边说各样的恩赐啊，这灵明白了，悟性不明白，这到底咋回事？我搞不清楚啊，弟兄姊妹自己去理解了哈、啊。说这些怎么说呢？啊，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灵歌唱用悟性歌唱啊，不然你用灵注谢啊，那在座的不通方言的人，既不明白你的话，怎能感谢呢？说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对吧？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说啊，沙巴拉沙巴拉，舍不够去什么什么了吧？是不是？你就在那阿门阿门，那你不神经病吗？对吧？你根本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怎么能说阿门呢？对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啊，所以你感谢的固然好，到底好还是不好呢？别人也不知道了，所以这里呢就无奈就不能造就别人了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保罗的确。他说的方言比众人都多啊，怎么叫说方言多呢？这个说方言就是说方言嘛，怎么还有多少呢？我不明白啊，弟兄姊妹可以分享，等会儿说说这个事儿啊。说在教会当中，我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啊。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用比较的方式啊，用悟性说话和用方言说话哪一个更有价值那么有人说保罗说话说方言都比别人众多，那么保罗是不是在鼓励别人说方言呢？弟兄姊妹自己去斟酌这件事情啊，咱们不需要在这里去辩论了啊，圣经的话其实我觉得说的是蛮清楚的啊。 所以说弟兄们啊，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啊，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小孩啊，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你想一想，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忽然间插上了这么一句话呢？好，我连续讲了这么久了啊，针对第二十节，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为什么这个圣经在前边讲后边讲啊，这个忽然间在这里插上了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啊，在恶事上要做小孩。那么这保罗在这说这句话什么意思？说在心智上主要做大人。
他说的是我的理解啊，他说的是就在灵的生命上要成长，不要老是停留在婴儿，但是做恶事呢，就是像小孩一样要无知，就是说这个恶事呢，就是自己就怎么说呢，就是一切都不知道，什么排除掉，不要恶事上知道的太多。这个理解对不对不知道。
是的，但是我的问题呢，主要就是啊，这个倪大哥，就是为什么这句话呢他放在这儿，这个跟上下文之间有什么关系啊？我问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要在这个心智上要做大人是吧，不要做小孩。可是他把这句话放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跟啊，请讲。
是不是你这个心智上做大人你才能够分辨嘛，小孩不行嘛。
OK，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啊，在这里保罗讲到的是什么呢？是恩赐对吧，属灵的恩赐。那么当讲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讲到心智不要做小孩，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智啊，你看啊，咱们看原文二十节，啊，这个心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思考和理解，啊，这个并不像我们立一个志向啊，立心智，而是仔细的考量啊，思考，这个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在对待恩赐这个问题上考量理解，不要像个小孩，要像个大人。
嗯，
那么小孩是对于恩赐是个什么表达呢？很多时候啊，我觉得啊，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小孩他一拿到某种东西的时候啊，他就开心，然后呢他就去 show off啊，你看我有一个什么小朋友，你看你没有吧？我有啊，这个就特别的，怎么说呢？啊，表现自己的这种比别人多得了什么东西，是吧？而成年人呢，就会在这个得到的某种东西里边，他会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东西怎么回事，是吧？所以小孩呢，对待这个。给他的东西的这件事情上，他的表现是比较肤浅的。所以我们对待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不要像个孩子啊，就是说这个你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哇，就觉得赶紧的去给别人 show off 一下啊，你看我现在有了这个了啊，高兴的要命，然后就说你们有吧啊，这样的情况。
嗯，
所以在考量问题的时候，我们像一个成年人，要成熟一些，
嗯，
是吧？哎，不要那么肤浅，我想这是这个意思哈。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姊妹怎么看啊。
是这个意思。嗯。
所以使徒在这个地方所把这个圣经圣灵啊，把这句话放在这儿，他这上下文根据这个跟这个恩赐之间的关系啊，咱别像一个孩子一样啊，就是这个，我想就是至少包含着这个意思在里边吧。啊。好，我们继续往下了啊。说律法上记着说，主说啊，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啊，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你们仍然 不听从我啊。所以这样看来呢，这个方言啊，不是为这个为这个信的人做见证啊，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见证啊。这样看来，说方言啊，不是为信的人做见证，是为不信的人啊，这个做证据，不是为信的人啊，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啊。做先知讲道的呢，啊，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啊。这个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啊，这个偶尔有不同方言的啊，这个或者说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认为你们癫狂了吗？啊，那么这里说做先知讲道的啊，不是为不信的做证据，也就是说是为信的人做证据，对吧？啊，这里边否定啊，肯定加否定啊，有点乱，有点麻烦啊。咱们再看啊，这样看来，说方言的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啊，也就是说不是为那些有信心的人做证据啊，乃是为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或者不信的人，是吧？这个不是指的那个完全不信主的人啊。那么就是说缺乏信心的人吧啊，用方言或者说是我们说用神迹啊。然后做先知讲道的呢，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啊，乃是为有信的人啊，有信心的人，相信的人来做证据的啊。好，然后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大家都说方言，也就是说大家都滴滴答答答答滴滴，都说不懂，不明白说什么东西啊。说有不通方言的人进来，或者说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啊，不明白吗？看来你们不知道在干嘛吗？是吧？然后说，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人进来，或者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啊，就被人劝醒，啊，然后被众人申明啊，然后他心里的隐情就说出来了，就必脸伏于地敬拜神说啊，这个神真在你们中间了。那么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对比啊，就是方言如果没翻出来啊，那么有不同方言的人进来的时候呢，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认为我们疯狂的。但是做先知讲道呢啊，不需要人翻译，大家都懂嘛啊，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被众人劝醒啊，然后呢就敬拜神了。所以这两个结果呢，我们可以明显的对比当中知道啊，圣经到底鼓励什么，他不鼓励什么，对吧？所以这里没有禁止方言的意思，只是我觉得他更鼓励我们要做先知讲道，对吧？好，弟兄们啊，这是怎么样呢？啊，我们聚会的时候，个人这是最后得出结论来了啊，最好怎么样啊，这个做先知讲道最好怎么样啊，然后这个按照次序怎么样啊。下边有一句话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也就是说先知是控制，能够掌控他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不是失控的啊。所以下边呢说，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啊，这个是重要的原则啊。下边是，我也不大明白这里为什么说忽然间又提到了妇女在教会里边闭口不言啊，这个就提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呢，这里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啊，或是属灵的，他就该知道我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也就是说这个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训，这里边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因为这是命令啊。那么若有人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吧啊，其实不是不知道啊，有些时候是人是知道了以后硬选择自己所认为的。那么结论很重要，是下边就说，所以弟兄们啊，我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啊，要切慕，所以这是鼓励的。下边说呢，也不用禁止说方言，所以凡事都应该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而行。 那么在这里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说方言没关系，有方言很好，不要禁止。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羡慕的话呢，就要羡慕做先知讲道。这里没有说要羡慕说方言。所以在这里呢，孰轻孰重，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本身啊，这个因为保罗这说了啊，这是主的命令啊，从圣经的本身所教训我们的，我们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把这个14章呢略过了一遍啊。那么等会儿回来呢，我主要是为什么这样讲下去啊，就是盼望大家能够从这一章经文里边啊，能够有一个完整系统的概念。然后等会儿回来呢，我们再针对这一章经文啊，咱们做一些比较细致进一步的和联系我们今天教会的实际，咱们做一些分析。在这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绝不希望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们自己的立场，因为我们自己的比方说我个人没有方言的恩赐，所以呢我就特别抵制方言的恩赐。但愿咱们不要落在这种地步里边去啊。关键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要看圣经本身神要给我们的教训啊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依据。那么今天教会到底需不需要方言啊，需不需要这个医病赶鬼各方面的这个所谓的超自然的能力或者神迹，等一会儿回来咱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好，现在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休息到11点20分啊，休息到11点20分，然后咱们一块回来，咱们接下来呢，根据主要是根据这一段经文啊，咱们来看看今天教会的实际的光景，我们如何去面对。